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继续讨论《灵魂永生》的第七章。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提到，很难想象如果我们没有身体会是怎么样，很难想象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身体切断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而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形象只是能量集中的结果而已，像小朋友在图画一样，小朋友画一个框框，然后呢把颜色涂在那个框框上，那么假如把那个颜色涂在那个框框上的话，那这样的形象就会呈现出来。形象是能量集中的结果，有一个鲜明的指向的，是情感跟心理的概念的影像。在之前赛斯也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思想的受体，我们是一个容器，那这个容器呢，只要装上了我们的情感或心灵的鲜明的指向的话，就好像小朋友把它的颜色涂在他的画纸上一样，那么形象就会形成了。从这一点各位也可以再去推想看看，为什么年轻的小朋友他们的皮肤那么样的有弹性，那么样的细致又鲜明。很显然呢，这就是一个情感或心灵的概念形象，是以强度填在那个集中的能量上。而到了一段年纪之后，年纪大的人背包里面背的就是很多的负载，所以我们的能量总是比较缺乏的，没有办法像小孩子那样的集中。不论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念想，念想是往下去投射，而身体呢是我们的内在向物质实相的投射。假如各位还不是很清楚投射是什么的话，赛斯在327节第七册告诉我们说，其实所有的思想都是投射，而所投射出来的就一定是具有思想的形态，这样的思想形态就是我们所谓的念想。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思想形态，所以投射在我们的这个物质形象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思想的受体。那如果从我们的这个阶层上去投射的话，那一样的，我们所投射出来的影像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因为那个能量还不够足够强大。但是所有的思想都是投射，你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想法，就会造成投射的现象。我们昨天也花了一些时间在讨论我们的上一层，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好，我们的灵魂也好，或者是叫做我们的元神，我们的高灵，不管你叫什么，总而言之的话，在上一个阶层他们的能量的浓度当然比下一个阶层的能量浓度要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通常来讲的话，要投射在一个阶层上，必须要跑到上一个阶层，然后去增加它的强度，于是才可以投射到下一个阶层来。那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投射到我们所看不见的另外一个阶层上，这是一种投射的状态。投射当然不会完完全全是由往下去投射，也有可能回溯到上一个阶层，我们可以回到上个阶层，然后呢贴在上个阶层上面，我们的上层也可以贴在我们这一层上面。所以投射不只有是纯粹去创造一个念想，也可以实际上就贴到那个念想上。我们的超我，我们的内在自己，如果贴在我们身上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知道我们的感觉，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它的感觉。一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贴到我们所放出去的那个念想上面，而我们如果贴到我们所送出去的念想上的话，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念想的所有的感觉。到一个程度的话，你也可以甚至撕掉了你在目前实相的感觉，而以他的实相的感觉来感觉。如果以能量的观点来看的话，那就是能量的融合。能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是变成那个个体，当然你也可以转化成变成那个个体，你甚至可以撕掉自己的身份而直接变成对方的身份，这是可能做到的，用的就是感同身受的能力。所以所有的思想都是投射的话，那么思想就是一个旅行家，你可以用你的思想旅行到任何个地方。 对一个形象来讲，比方说一个人格，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命体，那我们这个生命体当然是我们内在的思想理行到这个物质实相的焦点，这个思想上被赋予了一个愿望，被赋予了一个意识包裹。意识包裹的概念可以去参考灵魂永生的528节，我们刚上过的课程，或者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道瑞前一本的第14则。道瑞根本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个意识都有一个包裹的，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包裹在体验我们的生活，甚至于过去现在未来根本没有真正的划分，只在我们的线性时间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才觉得它是划分的。思想本身是一个电性的特质，而有电性的特质就是因为发现了落差，有了落差你就会觉得你在意识些什么，而觉得自己在意识些什么的话，你当然会产生感官的接收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涉及到你对这样的想法的强度到底有多少，如果这个强度非常强的话，这样的思想状态的存在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长。那么假如我们的身体是那个容器的话，我们的身体在物质世界要存活多久，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那个思想的强度有多强。一般我们没有在学赛斯资料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在一种安全的状态之下，能够维持在物质的世界当中，尽可能的安全，尽可能的活多久就算多久。但是假如你失去了兴趣点，你失去了行动力，你没有真的把你的力量用出来的话，不管你依赖任何什么人，你并没有对你自己的能量负责，并没有对你的动量负责。我们倒是希望别人能够替我们负责，也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他能够照顾你，不管他是爱人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朋友，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依赖就是爱，感觉能够依赖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有爱，所以事实上是赖而不是爱。但如果我们了解到一旦我们的兴趣随时都是因为在行动当中充满的浓度，而且随时处在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可以确保你的环境是安全的，也可以确保你的生命是充满的活力，或至少确保你跟你的内在的联系会是非常的紧密。那么思想的旅行事实上对人生来讲就是充满的创造力，充满的想象力，就是一种意识的图示。怎么样让我们的思想更加的自由，怎么样随时能够把自己的思想送出去，把这样的能量，把这样的电信送出去，去收集我们所要的资讯，拿来当作是我们人生创造的材料的话，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在人生的价值完成上，或者是人生的创造上，就必然有非常丰硕的成果。所以各位，我们经常在讲早期课是非常重要的，早期课总共有510节，赛斯在早期课当中就不断的要求所有的学生以及真跟罗两个人要不断的做想象力的练习，要不断的做心理时间的练习。各位你知道吗，就单单拆一个信封测试，他们拆了1年6个月，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不是疯了吗？几乎每一个赛斯在讲的话，每一个字都是像珍珠一样的珍贵，可以说赛斯是习字如金的人。常常他讲5分钟的话，我们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思考，甚至还不一定知道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赛斯的用字是非常精准，而且字迹的组成是非常的紧密的。再看赛斯资料的紧密度，几乎可以像在看007那种随时都在紧张状态，随时都在那种精彩的状态。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会觉得赛斯你是不是疯了，赛斯既然用了一半的早期课的篇幅在讨论信封测试，这个长度呢，它是从179节第一次做信封测试是1965年的8月16号，一直到第七册的319节，那是1967年的2月13号。所以你看总共跨越了240个赛斯的会面，500节的早期课用了240节在做信封测试， 这段期间将近有一年六个月的时间，我们洛杉矶读书会曾经讨论第四册、第五册、第六册的时候，一旦碰到这个信封测试，我们常常会说，那各位请自己去看一看吧，因为篇幅有的时候甚至比正文还要更多。赛斯是苦于想尽办法要把赛斯之要传得更清楚，甚至他常常说，如果你的手不累的话，如果你们不会累的话，我可以通宵来传赛斯资料。而在通宵传赛斯资料当中，它是不会没有内容的，而且内容是越来会越精彩。那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几乎一半的早期课的时间，240节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在讨论信封测试？那显然各位，信封测试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要在讨论信封测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思想的投射，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思想移到别的地方去感受，而变成一种非肉体感官的感知状态？虽然不是在用内在感官，却也可以利用思想的投射去感受其他的物件。那么各位就了解到为什么赛斯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篇幅，甚至那么长的时间，而且那么有耐性，可以一次做到一年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做信封测试，如果有兴趣的人，你最多只能做一次两次吧。我们洛杉矶的朋友也曾经因为性之所致，然后呢我们就来做一下信封测试，但是最多只做一次两次，然后就没有人真的在做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其实是移动我们的意识，让我们的意识心能够随着我们的意愿去移动，其实它就是在训练一个思想形态的投射。怎么样练习让我们的思想真正能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话呢，它不是只有自由而已，而事实上是在做思想形态的投射。所以我们在上早期课第七册的时候，上到326节我们讨论到思想形态，然后到327节你看就讨论到所有的思想都是投射，所以这两个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假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次元实相，而我们又不会移动我们的思想，不会做思想的投射，也不知道思想是有不同的 short form， 不同的形象，不只有我们的肉体是一个形象而已，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形象，我们可以往下来投射我们的思想形态，然后经过这样的投射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感觉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自己的感受状态。比方说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一节就曾经提到，如果你恋爱的时候跟你的爱人在海边散步，甚至在大石头上接吻，当你特别想到这种场景的时候，内心里面特别的甜蜜，而在这个时候你甚至是可以感觉到自己就在那个地方，事实上你已经在那个地方，你已经闻到那个海水的味道。假如这样的一个情绪或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强的话，甚至连你现在的位置都失去了，你所有的感官已经把自己的感官状态投射到海边去，而海边的那个自己的感官是强过于你现在所坐在房间里面的自己的感官状态。如果你的恋爱是在盐山，或者是在你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剑桥的河景，或闻到那个夜市的味道，各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思想去旅行，甚至于我们怎么样去贴我们的高我，怎么样把我们的意识形式往我们的内在自己去贴，因为我们是从那边投射过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回贴成我们的内在的观点。各位，如果你是内在的观点的话，你当然具有千里眼的能力啊，你当然具有所有的神通的能力啊，而你也知道你的人生重点在哪里，你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你是已经贴近了你的内在做意识的旅行。这样的情况不就是你在海边去闻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但事实上你是坐在房间里面，那个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啊，是我们贴了我们自己的念相，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念相，别人也看不到那个念相，我们不知道这个念相是存在哪里，可是我们却可以贴在那个念相的上面去感觉我们的念相的感受。所以如果一个人打坐或者是学习道家的话， 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一定会看到这些修行人能够出体旅行，不但能够到他想要去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可以用到跟我们的肉体感官一样的清清楚楚的感受方式。当然最初步的就是你要什么信息，然后突然有一个灵光像电灯泡一样蹦一声，你发现到你得到了某些资料，这是最初级的最刚开始的，我们得到了某些灵感，我们得到了某些回应，或者是如同超人七号或者是威廉詹姆斯一样跟真联合起来变成能够得到的知识。所谓的自动书写也是一种意识的旅行，也是一种思想的投射。练习久了之后，你不但可以用思想去旅行，不但可以用想象力去得到你所要的资料，不只有是一般所教的那个脑力激荡术，不只有排列组合，而事实上你根本可以送出你的思想的片段体。而这个思想的片段体，如果它够浓烈，如果它的强度够强的话，甚至可以跟你一样的感官，等于你是派你自己的小鬼到外面去办事回来一样。这种送出我们的思想，在做梦的时候那就是太容易了。很多人常常知道，比如说你一睡觉的时候你看到日本鬼，其实你不是看到日本鬼，而是你一睡觉的话，你的意识已经投射在日本，然后在人家的家里看到对方，人家看不到你，但是你看到对方，而你也可以贴近对方，你也可以感觉对方，你也可以知道他的所有的想法。这就是思想的波形。我们不是常常在讲吗？如果你用水的比喻的话，我们只是一个那个波形的一个坡度而已，你当然可以变成后面的那个波形，也可以变成前面的那个波形。而如果全部都是波形的话，而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电磁波的话，情绪又是个电磁波的话，这当然有很多我们可以用的地方。赛斯在这方面的论述方式真的散布在他所有的各个早期课或者是后期课当中，只是我们因为不了解的关系，我们在读的时候并没有真的读到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含义在哪里。甚至我们武断的会认为说，哦，他讲的意思就是用我们的自我在决定什么事情，在判断什么事情。就如同我昨天念的那个第三章的内容，我们甚至连翻译都把它翻错了。真正要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形象，或我们送出去的形象，或我们内在所投射到物质的这个人格，都是能量集中的结果。而这样的一个结果一定有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就是鲜明的指向的，是一个模式，也就是一个意识包裹。那一个已经决定的意识包裹，就是那个意愿，那个心愿在推的这个意识包裹在进行意识的旅行。最主要的重点是在它是一个强度，一个能量的强度。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可能不替你自己负责呢？如果你要把你的人生去依赖别人，而不愿意有任何自己的行动，不愿意替自己的独特性负责的话，那永远会得到一个不良的结果。假如你得到了一个支持，或你可以依赖任何人，那很明显的就是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动能，你失去你自己的能量，你失去你意识的强度，而你又是从情感或心灵上一个清晰的概念所投射出来的。所以对能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完全回避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焦点，失去了跟内在的联系。而如果你是依赖别人的话，在任何时候你都很怕这个依赖会不见了。就算你跟对方结婚了，你可以控制对方了，甚至于他就是你的老公或老婆，可是你会很怕失去了他，就如同真跟罗之间的关系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真失去了他的创造力，他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赛斯不断的耳提面命，但是他还是不敢尽情的表达他自己的能力，他的天赋，生怕他的先生是不高兴的。他先生其实没有要压制他的意思，可是他自己会心中有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要回避，不想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反而变成我们会失去了自己。所谓的自助天助，我们不可能是依赖别人永远的帮助，因为一定会引起自己内心的恐慌，一定会阻止我们的行动力以及我们的能量的充满。 中国人所说的是救急不救穷，如果你的人生整个想要去依赖别人来保护你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你失去了你的表达能力，你失去了你的能量的取得，而随时变成一个感情的乞讨者。那如果相反的话呢，假如你的动量起来了，你的行动力非常好，信心十足，而且能够跟你的内在随时取得联系，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会用一种非常平和的方式在亲密关系当中与他人相处，既不会害怕，又不会挨劫，也不怕失去任何东西，而随时在自己的能量跟力量之下，永远会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方的压力也会变得最小，你对对方的期待也会变得非常小，所以责怪也就会变得非常轻，甚至不会无端的发怒，两个人相处的所有的陷阱也就会一扫而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你有价值，你根本不会去寻找别人对你的认同，因为你不会去寻找别人的认同，所以你在亲密关系当中可以充分的表现你的爱，而不是依赖。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说出自己的思想，取得自己的灵感，采取自己的行动，这个是我们在协赛资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步骤。你看真跟罗两个人既然花了1年6个月的时间，只是拆信封测试，而信封测试的篇幅真的占从第4册到第7册当中非常大的篇幅，几乎是一半的早期课的内容了。就像修行者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静坐，去做心理时间练习，去观想，其实所做的事情都是怎么样让你的能量能够集中，而这个集中能够指向鲜明的那个方向性上，能够把你的情感跟心灵的景象一个强度投射到你要投射的位置上去，那也就达成了意识的旅行的效果。在这一堂课当中，赛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有极为鲜明的欲望想要到某个地方，那么一个与你完全相同的假物质形象就可能在那个地方出现，而你意识上并不真的知晓。这里所谓的假物质不是真的假的物质，而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身体，它的英文是 pseudo physical， physical 的话就是一个身体，pseudo physical 的话是比自己的身体那种能量稍微薄弱一点的。好比说一个水坡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水坡那样的情况，虽然我们在物质世界是看不到的，可是它在更内层里头的话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因为在那个阶层上或在那个坡纹下它是真的存在的。那各位，从我们去送一个念像，在我们非常有鲜明欲望的地方就会呈现一个 pseudo physical 的形象，一个肉体形象，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意识并不知晓，所以我们的内在在送出它的念像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也没有保证一定100%完全知晓的。这一点如果各位有去看超灵七号的话，超灵老七常常忘了原来这个人就是他投射出去的人格，反而是塞浦路斯提醒他说，那就是你投射出去的人格啊，你怎么忘了是你自己的人格的一部分呢？还有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是我们极鲜明的欲望，所以才会投射在我们要投射的地方，那个鲜明的欲望我们不是就是叫性气点吗？如果你去参考早期课的第88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出生的下面一层，在你的自我意识下的第一层，就是你们的性气点，是有一个性气点在滋养着你们，是一个营养在培育着植物那种状况。那么聪明的你一定可以想到，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性气点，是不是贴近我们内在的能量，一旦我们贴近我们的内在能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能量才会最大？我们常常在想说，你有愿望，你想心想事成，那你的心想事成其实就已经包括在你出生的时候那个最初的你的欲望，你的内在欲望。我们来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欲望了？如果我们的内在没有欲望，我们又怎么能够出生在这个人世间呢？是一个鲜明的欲望，所以我们才会在一个地方出现， 我们才会投胎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就如同我们在送出我们的意念的时候，也是按照我们鲜明的欲望，所以我们才会送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就如同我刚才形容的，类似像海边啊，或者是学校的公园啊，你们谈恋爱的地方，当你想到那份爱情的时候，一次你就把你的念想就投射在你们初恋的时候拥抱的地方。在我们讨论到个人实相本质，上个星期讨论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 willpower 一定不会跟我们的想象力相冲突。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就是你的 willpower， 你那个兴趣点才会把你的想象力送出去啊。你觉得他们会冲突，那只是因为你对这个英文字不了解而已啊。我们的 willpower 就是我们最浓烈的那个兴趣点，就是能量所在的地方，就是把我们的形体填上能量的那个鲜明的指向所产生出来的形象。所以大家的第二个问题马上就得到答案了，自我跟内我到底哪一个愿望比较容易实现？说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因为自我的所有的愿望都已经是内我的兴趣点所在啊，是内在的兴趣点才会形成自我。所以自我假如是由衷的真正的兴趣点，由衷的那个能量所在，最浓烈的想法，最浓烈的兴趣，最浓烈的目标，一定是内在已经设定好的那个目标啊。好比我刚才讲的，你在怀念你的初恋情怀，然后呢你把你的念想送到海边去，那么请问这个在海边的念想，它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就是去感受那个海水以及当年两个人相爱的情况啊，那不就是最浓烈的兴趣点吗？一样的情况，这只是一个单一的比较片面的形容词。我们的 willpower， 我们的愿望，其实跟我们的想象力是永远不会冲突的，跟我们的信念也不会冲突的。一样的，你想做什么事情，你的愿望在哪里，你真正有兴趣的工作是什么，只能讲一句比较粗野的话，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的啦。你一出生不就是你内在的愿力吗？如果你一出生本来就是内在的 willpower 的话，你最大的兴趣点，你最有兴趣的东西，跟你相处会让你非常舒服的所谓的爱自己，你所爱的自己一定是内在那个兴趣点才叫爱自己啊。如果你用外在的社会标准，或者是情绪式的标准，或者是你以为怎么做才会更爽，那种情况之下绝对不符合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意识的兴趣点，而我们的确是我们内在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形象啊。这样的形象的构成又是这个兴趣点的强度、感情的强度、心理的强度所造成的结果。各位你去想，怎么有可能你内在的那个价值完成不会是你自我的价值完成呢？它一定不会产生冲突的啦，因为这跟能量的强度有关啦。你的信念想改变到什么地方，一定是跟你内在的信念能够合一的时候，那个信念的力量才会最强。你不可能离开你的兴趣点，就如同你送出一个念想的时候，你的念想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真正的愿望嘛。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内在的 pseudo physical， 也就是我们是我们内在的假物啊，不是真的假物，而是它的强度不够强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层次的能量都是由上个层次所投射过来的，所以上一个层次的能量永远是会强大过任何在下一层的任何小小的能量。你把所有在下一层的能量全部总加起来，也没有办法跟上一层的能量来对抗啊，因为你就是从上一层的能量所投射过来的，你怎么对抗？什么叫人定胜天？所以我昨天在回答朋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创造一个内在的创造性自己，或者是回到我们的内在，种种这些情况，你不是去创造它，而是你走进它，你把自己融合到你的内在自己，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步，也就是贴近你的更上一层的自己。下一层的我们的念想的话，那个欲望会带着你的人格的影像跟印记。那么以同样的公式去同理可证的话， 如果我们送出去的念像会带有我们的特质，我们人格的影像跟印记的话，那你投胎到人世间来，你怎么可能不带有你的内在自己的影像跟他的印记呢？你怎么可能没有他的特质呢？所以人生的创造一定是回到内在，然后从内在的结合之后再往外在去抒发去创造。这就是老子道德经一开始所说的，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也就是一张一说之间，其实就是一种意识的旅行，就是一个思想的投射，就是一个人格的互相交替。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很怕说，如果我完全由我的内在自己所牵制的话，那难道没有我的自由意志吗？你的自由意志不就来自于你内在的愿望吗？你就是那个愿望所带来的自由意志啊。我们的出生一定带有我们内在的印记，我们内在的影像，所以我们根本脱离不了跟内在的特质相联合，也就在特质联合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能量的强度才会增加。一旦我们的能量强度增加，于是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鲜明的做物质性的表达。我们送出一个念像，我们并不觉得这个念像真的存在，但是它真的会在那个地方出现。虽然这个念像影像通常不会被人看到，在将来有可能有一些科学仪器可以感知到它，那显然来讲的话，赛斯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赛斯常常讲说，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是看到一大群我们的组合跟我们站在一起，有一点像水波那样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懂的，如果你在这一节的下头去，它甚至是以桌子或者是物体的方式来形容，你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面而已，而在它的前面以及在它的后面还有无穷的这样的桌子。那么对人也是一样啊，我们除了现在的自己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由我们的内在所投射出来的念像，就好像水波一样，就好像在湖里面丢一块石头所造成的水波那样，而且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是一明一昧的在闪射着。相信在将来的话，科学家可以用一些科学仪器来看到我们所投射出去的念想，尤其是如果你的愿望很强的，而造成的这个能量很深的这样的假物，这样的 pseudo physical。 赛斯在这里说，目前那些已经会用内在感官的人可能会感知这样的形象。各位你去看什么叫用内在感官，用内在感官的意思是你已经贴近你的内在，你不再用你的外在感官了。所以我们的确是可以贴近我们的内在，用我们的内在感官。一旦我们用内在感官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到我们所造成的念像这样的影像啊。任何强烈的精神活动，不管是思想或者是情感，不仅是会以某种物质或者是 pseudo physical 的方式被建构，那种假身体的方式被建构，而且还会带着最初印生他的人格的印记。不用怀胎生子，你的孩子才带有你的印记，带有你的特质。你送出的念像是更加的百分之百具有你的 DNA， 具有你的特质，具有你的能力。就好像我经常在用孙悟空拔毛，每根毛一拔出去就只是一根毛，但是立刻变成一个完完全全跟孙悟空一样的孙悟空，也具有孙悟空的所有的武艺跟变化，所以具有延伸的这个人格的印记跟特质。这个时候大概是9:30，赛斯继续说，有许多这类初级的或者是潜在的形象，也就是你把它送出去，为了帮你想象我所说的，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鬼影或者是幻影。我们从威廉詹姆斯的书上读到一点，就是他看我们其实也是像幻影一样，也像鬼影一样，而我们看他的话，我们也只是看到鬼影，是那个阿飘，是那个没有身体的幽灵。而主要的是因为那个成型的强度还不够，那个能量还不足以去形成一个真正的身体，但它的确是一个身体，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它是比我们现在的能量所形成的身体要更薄弱的那个能量所形成的身体而已。那也是一个形象，也具有能量，只是填上去的能量的强度还不够大。这也就是我在前面的课程所提到的，如果你要做什么愿望的话， 你要去行者这个愿望，你的能量强度在这个实相上还不够的，你必须要回送到你的内在去增加那个能量，或者是去累积这样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如同赛斯教我们的，每十分钟之后要立刻把它忘记掉。要不然的话，各位去想想看，为什么许了愿望之后五分钟十分钟之内一定要忘记呢？因为如果你不忘记，你一定会自我操作，一旦自我操作的话一定会扯后腿，扯了后腿以后你根本本来的强度都还不够，再扯上后腿不就更没有强度吗？更没有那个能量的强度。所以一样的，如果我们下了一个愿望而每天只是去加强一点点的话，就好像你在把你的硬币投到你的小猪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能够用一个能量学去讨论赛斯所讲的这些东西，你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那么如果用义和团式的，想要用强烈的意志力量，想要人为的力量去操作的话，那我们以为用人为的力量去操作会能量比较强，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原来的那个内在的投射的信息点才是真正的信息点，才是真正能量所在的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才不会被误导。赛斯继续描述下去，他说呢，好比说，虽然这只是为了比喻，刚刚在物质之下的形象还没有完全落出你所知的物质实相之中，但却够鲜明而且可以被建构的。如果你能看到他们的话，你会认为他们确实是相当真实的。我们送出一个念想只是一个想法，但是它真的是真实的。就好像真不是去送一个假模吗？那个假模也是他送出去，他建构出来的，只是我们用现在的这个物质角度在看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这完全是各个能量在不同的层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强度是不一样的，频率不一样，所以我们送出一个念像，我们自己是看不太清楚，可是它在其他的频率上，它是真的存在，而且相当的真实的。实际上每一个人常常放出他自己这样的复制的影像，各位，你常常放出你自己的，不是放屁，而是你的念像，这是活生生的念像，而且是会影响空气，跟放屁一样会影响空气的。一样的，你的愿望多深，你那个信息点多大的话，那么它的具体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强度不同嘛。我们的情绪是能量，我们的思想是能量，那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所送出去的这个电能如果够强大的话，那么它的具体化的程度就会有所不同。还是那句话，如果要强度强，必然要跟内在的能量、内在的信息点合一的时候，我们的强度才会是最强的。所以如果你送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欲望的时候，你有可能在你所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真的变成非常鲜明的一个形象。例如有的形象是比较清晰的，而有些形象是比较模糊的，不过这些形象却不只是投影而已，不是一个 project，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影像而已。我们所投射出去的这些复制的影像，它事实上是对空气或大气有切切的影响，很难解释他们为自己制造空间、找到自己的地方的这种方式。虽然他们有时跟物体或者是形状是共存的，或者根本就重叠其上。这个重叠其上的概念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像超灵七号他在贴近他自己所送出去的念像的时候，他的念像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他是的确可以跟他的念像做重叠。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其实跟我们也随时重叠在一起，我们的灵体、我们的心智体其实随时都是跟我们重叠在一起，可是在重叠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觉得他们的存在。那么在下一个层面的话，你不一定要重叠在一个肉体的身体上面，你甚至也可以重叠在比方说像我们的影像上啊，我们的照片上，或我们的杯子上啊，不管是在物质界的什么物体上面都可以存在的。所以有的时候像比尔麦克唐纳到鲁伯的家里，他就说啊，我看到赛斯是在你的照片里面，他躲在那个地方。后来赛斯在讲课的时候就说，是，他的确看到我了，我的确是躲在你放在房间的那个画像里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它真的是在不同的层面当中，因为能量的关系，因为强度的关系，我们不一定要变成一个实际上的实体。在投射的那个层面上的话，我们是可以以平面的方式贴在那个存在层面上。在贴进去之后，赛斯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有一个相互的作用的，我们可以感觉到对方，或者是我们的内在可以感觉到我们。赛斯说是一种在肉体之下的交换作用，我们随时可以交换我们的感觉，可以交换我们的思想状态，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在这里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赛斯在这里说明，他说例如你可能突然非常希望你是站在一处你所喜欢却非常遥远的熟悉的海滨，这强烈的欲望一试就会像一个能量的核心，由你自己的心理向外投射出你的形象。我们是用我们的喜爱去投射一个能量的核心，我们的内在也是用他的喜爱来投射我们能量的核心，然后就能够投射出一个容器，一个我们以为的形象，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内在的能量核心所投射出来的。那个能量的核心是什么呢？前面已经说了，是你喜爱的一种强烈欲望，然后呢你所想象的地方就会立刻的会吸引这样的形象，而你立刻的就会站在你所喜欢的那个海滨旁边。甚至说这种事情实在发生非常非常的多，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多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管好我们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很委屈，我们在假装，可是我们在内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个性气点，而这个性气点的话不时的也会投射另外一个人格，我们内心的那个恨，那个不满，那一份委屈也一样会投射出去变成一个形象啊。这也就是耶克海边的那个例子嘛，我们会放屁，连我们的意识也会投射出自己的核心特质，我们的特质印记。所以人逢喜事精神爽，你在某一种状态之下你的心情非常好，那你不断的投射一个幸福快乐的感觉出去，然后呢就慢慢会形成那种氛围，你会一直处在一种非常幸福快乐的状态之下。那么如果你一直在怨恨当中，你也一样投射出很多你不愉快的气氛出去，而且是融在刚才说的在大气里面。连当下的利亚那个 Ekatore 他也提到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应该是在一个新世界里面他提的那个例子，当他在咨商一个富人，而这个富人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他到餐厅里面去吃饭的时候却引起整个餐厅的暴动。所以管好我们自己的能量，管好我们自己的感受，没有那种强烈的欲望的话，我们怎么样也压不了我们自己真正的感觉。你可以假装，但是你会不断投射出你的那个不舒服的形象，而这些不舒服的形象会反过头来影响你，因为会有一个相互的作用，会有一个肉体感知之下的交换作用。这是前面赛斯所说的，这个真的非常厉害，因为我们经常在发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在通常的情况下人是看不到它的。在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欲望还要更强烈些的话，那么这样的能量的核心就会更大，而你自己的意识之流的一部分也会转移到那个形象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三魂七魄已经大部分的魂魄都跑到那个形象上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能量的核心就会流到你所投射的那个形象上，反而你自己是在一种恍惚的状态。所以赛斯在这里这样形容，他说因此有一瞬间在房间的你可能会突然闻到海边的那个咸咸的空气，或以其他的方式能够觉知到这个假象所处的环境，你看到海水，你也看到其他的人，甚至你已经可以像修行者一样，你的灵体是出游，而出游在那个地方，而能够在那个地方以你的念相来感知当地的情况。学会了这一点的话，你百分之百可以当零零七，因为可以把你送到敌人的阵营，敌人打不到你，可是你却能够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话，在计划什么，你根本就在旁边听取他们的意见了，你是送你的念想出去就可以了。 这个在佛教来讲的话，就是那个五通嘛，什么千里眼啊、他心通啊、宿命通啊，只要不是便秘、大便不通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转移我们的感官呢，你送出一个念相，你甚至可以把那个念相充满了你现在的肉体感官，从他的角度去体验它。难道这不是修行者在做的事情吗？他们之所以会意识旅行，能够出游出去，能够在手指头这样一算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用你的念相在做的事情啊，就是一种思想投射啊。这个时候的时间大概是9:44，赛斯继续说，那么这个地方的知觉的程度是会有很大的不同的，你的肉体是极强的情感焦点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内在以极强的情感的灌注、情感的焦点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内在以极强的情感的灌注所造成的结果，我们的肉身是我们内在的思想所造成的结果。那你看现在的这种由内在所产生出来的能量，当然千倍万倍于由你的现在的肉身在投射出去的新的鬼影、幻影，或者是叫念相。从这一点各位也一定会了解到，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怎么可能是在你这个阶层所做的事情？你必须要符合你的兴趣点，因为你的兴趣点一定是你由衷的那个喜爱，而那个由衷的喜爱就是极强的情绪焦点的结果啊。那真正的投射，以内在来讲的话，它所投射出来的能量才足够强度在物质实相上物质化啊。从这些信息上，各位你就可以看得出非常清楚的赛斯的论述。赛斯说，你的灵性的奇妙能量，你的内在自己的奇妙能量，不只是创造了你的肉体，还维护着你的肉体。虽然对你来说，在肉身仍然存在的时候，它看起来似乎是够永久的了，不过它却并不是一个持续的东西，它是一个投射，它是一个脉动。就好像如果你在看电影院在投射的时候，是不是那个随时都是一闪一射的？所以我们的身体依然是在不断的脉动的状态，是由我们的内在能量在投射的。所以为什么物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我们的肉体看起来那么实在，可是它其实是一种脉动的状态。因为能量的本质跟身体的结构，事实上我们的肉体是一明一暗的散射者，像小朋友在唱的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身体。在我们所了解的多次元的世界当中，也不只有是身体是一闪一射的像小星星一样。这一节所说的我们的桌子任何的物体也都是层次的，也都是一闪一射的。对每个人来讲的话，你的自我应该是最确定的，但按照赛斯的说法，连我们的自我也是像湖水的波纹一样是一闪一射的。我们能想象我们的自我每一天都不一样吗？那我们担心什么死亡？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死亡，因为我们的自我每一天都重新在重组。每个人不是都在保护自我吗？在第六册的242节一开始就提到，组成人格的心理元素是要重新进行重组的，人格从来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自我甚至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从这一天到另外一天，自我都是不相同的。孩子的自我不是成人的自我，只因为我们每天醒过来以后，我们感觉到的那个类似性，所以我们忽略了人格性格的不同。每一天我们都组装不同的自我，而且这个自我不是最强大最知识渊博的部分，只不过是人格非常特殊的，只适合今天的这个特定环境下运作的自己。赛斯在242节就提到，设想人的存在只有一个自我是极大的错误的，自我仅仅是一个指定时间内代表占主导地位心理特性的特征模式。任何一个个体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将会明显的显示出几个 有时是完全不同的自我，而每一个自我都把它本身真诚的看成是永恒的自我。我们以为最坚定的、最坚强的，我们在维护的那个自我，真的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我们的肉体今天需要什么样的自我，所以我们的内在在那一天当中就会组成那样的自我。一旦用完了之后，这个自我就会退到后面去，然后第二天会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那么各位，你想想看，我们到底是在担心什么？只是个组装而已嘛。我会把242节的一小部分把它剪下来贴在我们今天的上课的课程完毕之后，只有非常短的时间，大概十几分钟而已，只是顺便提供大家当参考。不是只有身体是有很多的身体，不是只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而事实上你去看这个物质实相，真的像水波一样。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去想想看，是不是非常的有趣？那么到底我们在执着些什么，或者是我们在捍卫什么，我们在保护什么，我们在在意什么，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像海水的波纹一样涌过来又涌过去而已。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在学习新的经验，不断在学习创造性，不断在表达自己而已。不过赛斯也知道，要让我们了解这样的概念的确是有一点难为我们了，所以赛斯说，这对你们来讲我很难去解释，而为了我们眼前的目的，你们并不需要完全了解这个脉动的理由，这是由内在投射所造成的。但即使就肉体来讲的话，你也不是如同你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个永远都在那里啊。你以为你现在坐在房间里面，可是你常常神游出去，就如同刚才不是提到吗，你在一瞬之间已经把你的情感的焦点投射到你所感情深重的那个初恋的海边，不是只有投射身体而已，连整个感官、整个肉体的感官都已经移过去了，三魂七魄全部都不在了，只有一个空的壳子在你现在的房间里面而已。所以赛斯才会说，你也不像你表面上看起来的只有在你现在的这个地方，你的情感的强度跟灌注，或者是叫焦点，创造了你肉体之外的形象，是你投射出去的。你的某些情感的强度是投射你的外在的形象出去，你投射这些形象出去，可是这些形象的持久性跟程度当然也跟强度是有关啊，也跟能量是有关啊。那这个强度跟能量是有赖于你的情感的源头的强度。我们能够活在人世间多久，是不是仍然依赖我们的内在自己对我们这个人格的关注点那个强度有多深。所以如果我们永远不按照我们的内在的感觉去行动的话，你觉得呢？各位去试想看看，连我们送出去的那个念想，它的存在都是跟我们的情感强度跟灌注是有关的，是我们在创造那个肉体之外的形象。我们送了一个容器出去，而在这个容器上是放进了我们的能量，而所谓的能量就是我们的情感。那情感有强度，情感也有深度嘛，我们这个情感的强度跟深度会直接变成我们跟对方的联系，也能够去体验它。所以赛斯说，因此你们的空间当中，充满了出奇的形象。所谓的出奇形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super physical。 如果你放屁的话，就算没有声音，人家也知道哦，这个房间很臭，所以你知道了。可是如果你放了很多的你的形象、你的感受，它会全部充满在你的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面不晓得充满了多少百个、千个、万个你的自己的形象，而你却不知道。你那么难过或那么高兴，你的房间里面都充满了那个猴子猴孙，你拔出去的那个毛全部都在你的房间里面，而你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的。在这个空间里面是充满了那个你送出去的那个最初等的一些形象，而且这些形象是相当的鲜明如生，只是我们感觉不到而已。在我们的感知的物质的这个范围结构之下，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是它真的是存在。 在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的第14则也提到这样的概念，他说去问一下你这个房间有多大，然后你知道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多少你所看不见的这些形象。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隐瞒我们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的能量，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隐瞒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也会不断地送出去我们的念想。那如果你要跟别人谈话，而你内心里面充满了愤怒，而你想要语言的方式去改变对方，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你的念想已经形成在他的周围当中，你根本就会感受到啊。我相信有很多人看过一些神经语言程式方面的书籍，在沟通当中有 93% 是透过我们的肢体语言，而所谓的肢体语言，各位如果你念到赛斯的这一节，你就知道不只是肢体语言，而是你在你的念想当中，在这个房间里面也不晓得充满了多少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情感状态，你的念想必然要回到那种由衷的情绪状态，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隐瞒你的任何的感觉，因为你的感觉它其实已经送了不知道多少的念想，只是你没有觉察到而已，在你的空间里面已经完全充满了你的气质、你的印记、你的想法。而如果压抑忍耐的话，那所送出去的就更强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也稍微停了一下，以下的课程会更加的精彩。我们就保持甘蔗，把好的部分留到下个星期。但是如果各位记得今天所上课的内容，然后连接到下一个课程的时候，你就能够整体了解我们的念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它的确是一个电性的特质，而在电性的特质当中是真的在层次上是有很大的强度跟深度上的不同的。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你如果听别人在怎么讲怎么样用信念创造实相，你就知道他还是不懂什么叫做念想，什么叫做次元能量。真正最强的那些能量一定是跟内在的那个强烈的欲望是有关的。我们只有回到内在的强烈欲望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的强烈投胎到这个物质世界，投射到这个物质世界的那个基本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初始愿望，那样的能量才会是最强的。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才有可能把能量在物质界物质化。在个人实相本质，为什么赛斯那么强调用建议或用暗示的方式？为什么他不说你自己这样做就好了？为什么说自我的控制不要太强烈，要用建议的方式，要用所谓的暗示的方式向你的内在暗示？那内在看不到啊，你为什么要向内在暗示呢？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不是它不存在。我们昨天也提到，我们的内在自己它就站在我们旁边，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就站在我们旁边，我们更深层的更广大的自己也就都在旁边，全部都存在着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存在的，再来我们要贴近它，而贴近它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随着你的由衷的感觉，跟随着你的情感，跟随你的思想，因为思想会带你走到另外一个思想当中，思想本身就是投射啊，所有的思想都是投射。这是在我们第七册刚刚上过的课，在那个波士顿高中前面的两节课所上的内容，如果时间久了可能大家不是那么记得。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止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即使是你所知的人格，也绝非停滞不变，而是一直不停变动，甚至这一天和隔一天的自我也不尽相同。孩童的自我不是成人的自我，通常你会感到相似之处，而忽略这种心理模式的差异。自我并非自己当中最强大或最有见识的部分，它只是人格当中 一个相当专门化的部分，装备精良，可以在某些状况下运作。当这些状况不再存在时，自己的其他层面接管支配位置，而人格则重新调整他的心理成分。然而，自我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在某些方面退居后座而已。就像你自己的潜意识在物质存在期间所做的那样，当你睡觉时，自我变得没有焦点，但仍然存在。它的目标和态度会影响梦经验到某种程度。死后犹存的人格与自我的关系和做梦人格现在与他的关系有几分相同。然而，想象人类只有一个自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自我仅仅代表任何在既定时间恰好居于支配位置的任何既定特性模式，心理特性模式。如果进行任何形式的彻底调查，显然在一生中，任何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间展现几个，有时完全不同的自我。每一个自我都颇为诚实地把自己看成是永久的我。在很多方面，一个死后犹存的人格在心理上与他曾经所示的个体大不相同。自我现在处于可以姑且称为内我的部分控制之下，当死后犹存的人格与存在物质系统之内的人格之间进行交流时，那这就会涉及到死后犹存的人格这部分的重新洗牌。此时，自我暂时被赋予更大的统治权。当个体做梦时，自我在物质实相之内体验到同样的定向障碍，发生了同样的心理重组。如果它没有发生，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沟通是不可能的，只因为死后犹存的人格很难给那些在物质系统之内仍然以自我为导向的人格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死后犹存的人格主要依赖心电感应沟通。死后犹存的人格不是用语言来思考，而是以更为直接多了的方式体验概念。以身体为导向的个体根本无法了解这种事情。赛斯在非常早期的课里就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到了第15节，他解释真身为他的翻译者这个角色，把概念行诸于文字等等，见第一册。因此，死后犹存的人格暂时把他的自我安插在他旧有的位置上，然后他可以用能够被接收和了解的说法来解释这些资料。然而，这种重新组装确实会导致死后犹存的人格有些迷失方向，自我取回支配地位，发现状况难以应付。他被要求以一种他不熟悉的方式操纵，死后犹存人格的内我给这种重新组合的自我种种概念，就像潜意识在物质存在期间经常给自我种种概念一样。这种重新组合的自我接着试图根据感官知觉来感知这些概念，把它们当成是通讯发送给另一端的物质个体。有时候通讯是直接进行的，尽管它们必须经过物质个体的潜意识筛选过。然而，当物质个体按照这些方式进行训练时，它就会帮助这个过程，并且建立像桥梁一样， 用于连接两个人格的心理架构。我建议你休息一下。9:31休息，真在第一段传述时一如往常出离。当他啜饮葡萄酒时，眼睛一度短暂睁开过，他没有抽烟，他的速度大为加快，而且在椅子上坐立难安，仍然继续。他对此毫无知觉。赛斯的心理桥梁资料见第24页。9:40，真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好，当你认为在睡觉时自我不是支配者时，那么他在死后也非支配者，你也不应该觉得好像很奇怪才对。在睡觉时，他不需要占主导地位，在死后犹存的状况下也不需要。在睡觉时，自己的其他部分正接受他们自身经验的训练，而且心灵组织也以一种练习操作的方式被建立、被摒弃、再建立。在这一世之前，自己的这些层次在其他存在中已经知道自我意识，但是他们无法被允许保持完全休眠，而是必须不断重申他们的特性和能力。因此，他们会与你分享物质生命，无论自我对此有无意识。在这一次的存在之后，自我也不会保持休眠状态，它完全不会是在物质存在期间居于支配地位的心理存有。我对我曾经有过的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是有觉知的，我仍然是这些自己的每一个，但是我所示的全我现在是主导者。心理结构已经改变，但不仅在调整方面，在性质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对我的所有的自己是有觉知的。赛斯在第13节开始讨论这份资料，见第1册。在我与你的通讯中，我是以全我的身份讲话，而不是在其他存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任何一个自我。如果我在你们现在这一世的物质时间之内认识同时代的你们其中一人，那么在死后我会再一次采用你们已经认识的这个主导自我。然而我并没有被任何强烈的情感连结束缚在物质存在上，而且我的人格结构也比其他系统的传播者更为先进。因此，我不需要采取过去的自我，也许因为这不是必要的。我说过的心理桥梁是必要的，为的是让鲁伯能够理解我要传达的意思。真的速度现在已经显著放慢，他的坐立不安也平息了，他在停顿良久之后继续。这种连结的心理架构为我做了一些重新组合的自我，会为我做翻译，他以鲁伯能够了解的方式传递讯息给他。偶尔我的确会在没有这种心理架构的情况下进行沟通，就像我直接透过心电感应给他留下一个概念的印象。当他以意象的形式接收资料时，心理架构正在运作。在我这一边，这个架构投射影像，并且在我的指挥下，他使用鲁伯自己的个人联想， 把他的印象引向正确的点，然后当我们成功时，我就插入正确的资料。我是一名沟通者，在我们的案例中，所谓的控制人格是完全被动的，以及我提过的心理架构，而且将会继续被动。